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说到，清慧方丈啊，带着寺中的武僧巡查寺院，发现负责打扫殿堂的小和尚正定被人给袭击了，倒在大雄宝殿之内。清慧方丈一面命人带去前去就医，另一方面呢，差人去给本寺住持送信。最后啊，身边就剩下一个小和尚正能了。就在二人点亮寺内烛火打算彻查之时，忽听正能惊骇的大叫：师祖啊师祖，坏了坏了！清慧方丈回眼一惊，先说跟着自己的这些人都是从众僧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出的精英啊，如无意外断不会如此大惊小怪，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当即连忙奔了过去，就见那小和尚正能这功夫站在释迦牟尼佛祖前的那个灰烬旁边，伸手上指，两眼发直。怎么了能儿啊，发生什么事了？抬眼往上一瞅呀，当时这人呢就傻了。偏巧这功夫呢，住持僧净觉得信之后也赶过来了。由于事发突然，自己呀孤身前往，并没带人，到得门首正欲出声询问，突然见老师清慧方丈这两眼发直，一脸铁青，不由得也往那正能手指方向瞧去。这一瞧啊，他是倒抽了一口凉气儿，立马这人呢也傻在当场了。只见那第七尊佛像释迦牟尼佛的右肩下有个直径一尺多的窟窿，在昏暗的灯光下黑洞洞的，十分瘆人。想当年这贤熙寺方落成时，圣宗皇帝耶律隆绪是亲自参加开光仪式，并请大德高僧为七尊大佛装新开光，上千的僧众还有来自各地的虔诚信徒们足足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经文，那也是开泰年间百年难逢的佛庭盛典，这是官方的说法。在咱们民间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传说这圣宗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不但为七尊大佛宝相鎏金，还都装了一颗纯金的佛心。相传这每颗金佛心呢都有3600两重，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黄金白银就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了。这皇帝要敬佛，当然要用黄金了。啊，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究竟这七尊大佛的佛心是什么，真正知道底细的人并不多。但常言道，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您别看宝物装于佛像中，那些利欲熏心之徒可不管你把这东西藏在哪儿，即便当真毁佛拆庙，他们也是在所不惜的。原在贤熙寺建成之初便偶有飞贼闯入，但始终呢没得逞的。不过这样一来，却也令得佛心宝藏一说是越传越玄乎，引得垂涎之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本事呢也是越来越大，令得寺内的和尚们伤透了脑筋了。此刻师徒二人对望一眼，不由相视苦笑。按照常理，皇家寺庙失窃，佛祖金身被毁，一经发现呢，须得立即去州府报案去，由官府勘察现场，捕捉盗贼。不过
身为贤熙寺的方丈和住持，发生这种事情，那都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尤其当今圣上耶律洪基又是个偏听偏信的暴力之君，那时节如果是赶上这皇帝老儿心情不好，师徒二人人头落地事小，全寺僧众宜州城的百姓跟着遭殃是大呀。此时节冬天微已露晓，住持净觉禅师双手合十道：“师父，弟子身为贤熙寺的住持，这则有攸归，此事自然由弟子一身承担，弟子这就去府衙报案，寺中一切事情就托付师父了。”
清慧方丈立即阻止：“
哎，且慢，净觉呀，全堂礼毕，此时归将事情宣扬出去，不然我们贤熙寺百年声誉就会毁于一旦。如今之计，不如先瞒天过海，等到盛会过后再报案捉贼。”
听了师父清慧方丈的话，这住持净觉呀，心中诧异，感觉此事关系重大，怎么能够就此隐瞒呢？想来师父他老人家是乱了分寸了。不过呀，他不知道这清慧方丈心里边啊，其实早就有主意了。他此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瞧见他徒弟，他也就是这净觉住持脸上流露出来的这股子犹豫来，于是乎把心一横，吩咐一声：“
张能，快去将库房里边的两匹红绫子取回来，速去速回。”
是。功夫不大，正能啊把东西取来了，把店门关好了。此时节时间紧迫呀，清慧方丈是二话不说，当即施展轻功，拿着这红绫子就跃上了佛祖的肩头了，将两匹红绫分左右肩头披上，远远一瞅啊，好似一顶巨大的红绫披风。净觉当时也明白师父的用意了，以前呢这善男信女在菩萨佛祖在佛前吧啊，许了愿之后，这事成顺心之后啊，都是要回来还愿的，其中就有那披红素金香果清供啊，或者是财帛布施的啊，各种各样的还愿方式。因为这两匹的红绫子遮住佛祖肩头的窟窿，可以借口是还愿的善男信女啊为佛祖释迦牟尼披红。净觉见师父清慧方丈纵身落地，连忙问道：“
师父，虽然佛祖披红可以暂时掩饰被盗一事，但我们还是得仔细检查一下，到底失窃了何物啊？”
净觉指的呀，便是那可能被窃贼窃走的佛心。你别看他身为贤熙寺住持人，但这佛心究竟是何，他也不清楚。这国家级的秘密在贤熙寺里边，只有皇帝亲封的方丈才知道。方才他师父清慧方丈虽然也面露惊慌，不过呀，从始至终他发现
这师父老人家根本就没去查看佛祖这挖开的这个胸膛里边究竟丢什么呢，故而是满心狐疑啊，忍不住问出这么一句话来。清慧方丈听罢之后是轻轻摇头，然后呢长长的舒了口气，
阿弥陀佛。静觉呀，你放心吧，真正的宝贝不住心中，他们不可能盗走。
金贵方丈啊这功夫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静觉也不好深问，为了不出纰漏，师徒二人呢又仔细的巡查现场，并吩咐同行的两个小和尚务必摆好口风，万不可将此事宣扬出去。另外正德连夜送正定去保生堂，这功夫还没回来呢，你们俩呀一会儿也过去帮忙护理去，正定一醒马上回来保佑我之。
是。
二小答应一声，暗中前往保生堂咱不提，单说清慧静觉师徒二人方回至禅室，未等喝口茶呢，却见那正明正德还有正能三个小和尚连门都忘了敲了，慌慌张张抢步进来。
师父师父不好了，正定师弟他失踪了。
好、哦，
清慧静觉师徒二人听罢，这茶碗好悬没脆地上，真是倒抽了一口凉气。虽然二人心中已然猜到此次潜入寺宗盗宝伤人的那绝对不是简单的江湖毛贼，但此计一经验证，心中难免还是生出极多焦虑来。不过事已如此，清慧方丈反而沉稳下来了。
阿弥陀佛，因循果报，劫厄难逃，看来这场风波变故才刚刚开始啊。明儿能儿，保生堂那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三人且详细说来。
是。
原来呀，正明正能奉命去保生堂协助正德照顾受伤的小师弟正定，可是刚到医馆门口，正德就哭着告诉他俩，方才自己呀给小师弟去煎药去，熬好了药之后把这个药就打算送到他的房间，却发现这人没了。二小一听当时也急了，这仨小和尚啊就把保生堂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寻了个遍，连钱窟窿他都给掏过了，褥子底下被窝里边都找过了，也没有找到小师弟正定的下落，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马上回来向护寺方丈清慧与寺中住持静觉禀告。清慧方丈沉吟半晌，方才吩咐三人道，
回去后切记速速将身上所穿的内外衣物换洗干净，此乃非常之事，夜间发生之事关联甚大，断不可向第六个人言说，不然便有何寺僧众灭顶之殃。
三个小和尚此刻心中已是明了，经清慧方丈这么一吓唬，当即呀、啊、连忙道，弟子遵命，请师祖放心， 我等誓死不将此事与第六个人言说。
阿弥陀佛，好，你们可快些下去准备吧。
是，三人答应一声，退出禅房。待得三小走远了，这清慧方丈才向住持敬觉道：“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正定可能已经身遭不测了，敬觉呀，此事非同小可。敌在暗，我在明。”从此要凡事小心，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再次潜入此内。你家派寺中武僧昼夜巡查，另外派两名武僧寻找正定的下落，不过一定要悄然进行，我要引人注意，免得打草惊蛇呀。
净觉住持当即呀、点头应允。两人方说到这儿，忽听得外面钟声大作，原来不知不觉的便忙活了一宿。此际天将破晓，清慧净觉二僧见重要事情已然商量妥当，当即便散开了，各自下去准备。单说天刚刚亮，贤西寺庙门大开，来自各地的善男信女啊是鱼贯而入。贤西寺内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经幡招展，钟磬齐鸣。寺内僧众身着袈裟，随着金钟玉磬之声咏诵佛经。这寺内呀、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但是井然有序，毫不纷乱。忽的只见人群一分，有府衙差役在前边开路，一州地方官员陪同钦差大臣耶律德仁进了贤西寺了。且看这位钦差大臣年纪啊约么30岁左右，生的是英武彪悍，不过此人看上去性情冷峻，这眉眼之间呢暗藏杀气，让人望而生畏。耶律德仁他现在是官居知左夷离弼侍，这夷离弼院相当于汉族朝廷里边的刑部，掌管着刑狱之事，也隶属于北枢密院。这耶律德仁他乃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身边头一号大奸臣太师耶律乙辛的党羽心腹。按照惯例，每年这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呢都是由皇帝身边的内臣担任的，远赴一州只是为了代表皇帝拜谒佛祖，为大辽祈福。今年忽然派来一位当朝高官，还是那太师耶律乙辛的心腹。一州地方官员呢心里边都犯了嘀咕，是为什么派他前来呢？咱们呢下回再做揭晓。